平安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创世纪。创世纪的故事哈，因为太长了，50篇哈，然后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问我说：“哎，庄哥，什么时候我们才可能把创世纪讲完哈？”我说：“如果我们要好好的讲它，大概要讲2年半啊，以我们目前讲到的状况啊，那要讲2年半才讲得完，这样可能很辛苦哈，大家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哈。”那如果是这样的，我们就我做了一点调整，那么我们会在今年以内把创世纪讲完。那今年以内也没有几次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创世纪里面的人物做了一些大量的裁剪啊，就是只找几个很特别的人物的事件，那来跟大家一起思想。我们过去呢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刚讲完了谁的故事？亚伯拉罕献以撒哈。那你知道以撒他经验的那个童年阴影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件事情有没有？因为他被爸爸杀，这的确是童年阴影啊！哈，那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管以撒长大了之后变成什么样子哈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如果你常常觉得你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人，那你应该看看以撒的故事。啊，他的故事绝对不被遗忘。你知道，你觉得你在看创世纪的时候，很多人只想到亚伯拉罕，因为他在做信心之父。你可能会想到今天我们要讲的雅各，因为他的篇幅很多。你也可能想到约瑟，因为他会做梦。但是不管怎么想，你都不会想到以撒，因为他是一个小人物。可是我要跟大家讲，没有以撒怎么样，故事就讲不下去。啊，那以撒的故事很重要，不是因为他是生产的工具啊，没有他就生不出雅各这样的角色，而是以撒他的生命历程当中，有经验到很多这种看起来比较内向的、比较默默的特质的人，他们与神相交往的一个方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直接来谈雅各，直接来谈雅各。那我要给弟兄姐妹一个考试哈，你觉得整个创世纪50章哈，是圣经的里面50章的圣经里面，从第12章开始是家族的历史，亚伯拉罕到第50章讲到约瑟的死亡，从亚伯拉罕到约瑟，请问？谁是这个创世纪的主角？啊，这个问题实在太烂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前面直接要讲雅各，那当然答案就是雅各啊。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嘛？为什么是雅各？为什么雅各会是创世纪12章到50章的主角？你们想过，如果用主角这个词，必须要有一定的涵盖性嘛？那为什么雅各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主角呢？啊？被什么？被找回来的人这样子 ，OK， 这个主题很有意思。OK， 是一个被找回来的人，充满了神学性的主题。还有没有？很好，还有什么想法？为什么雅各可以是一个主角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家人去清明节扫墓过的经验哈。如果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，你来到了一个祖先的前面，那这个祖先呢是你从来都没有看过的。那你的家人就跟你说啊，他是谁谁谁谁谁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你完全没有办法有印象，还是努力想不出他是谁啊？然后呢，你只能透过别人这样东一句西一句去拼凑去描绘，通常这样的感觉是比较没有亲切感。但是随着你的年纪渐长，开始有一些长辈他们的故事是你认识的，那个时候你再站在他们的那个墓碑的前面，你感觉就非常的不一样，跟你认识不认识跟认识的差别很大。雅各在创世纪里面的角色非常的特别。他的特别是因为这个人物呢，他承先启后。这个人物承先启后，雅各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看过他的阿公。雅各的阿公是谁？亚伯拉罕。如果你去看那个雅各，亚伯拉罕什么时候死掉，雅各什么时候出生，比较那个年表，雅各参加过亚伯拉罕的婚礼。OK， 雅各也活着的时候看到他的孙子辈的出生。雅各的儿子是约瑟，其中的一个。约瑟的儿子是，对不起，圣经考试哈，也不想你们大概都读过圣经了哈。创世纪一翻开来，如果你没有读过，那就太逊了哈。雅各的儿子有13个儿子哈，13个儿子，不是12个支派哦，13个儿子哈。然后再来往下，他的约瑟有2个儿子，那2个儿子叫便雅悯，是吗？还有人点头哦。好，以法莲跟谁？马拿西啊 ，OK， 好，以法莲跟马拿西哈。那雅各祝福到了，所以你可以看见雅各在时间年表的里面，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。而在整个创世纪主掌历史的当中，雅各的生命很神学性的重新诠释了家族历史应当从什么角度来看，我们应当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理解上帝的应许。好，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在今年的讲道里面，我只选择三个讲道来讲亚瑟的一生哈、啊，只选择三个讲道，但是亚瑟的一生可能可以讲很多很多。但是今天呢，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透过亚瑟来思考一个叫做信仰传统的东西。信仰传统的东西，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让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出生在不同的家庭背景，甚至是教会的环境，我们在那里长大，接受装备和教育。上帝，我们求你在今天早上借着雅各生命历程短短的思想，你帮助我们重新整理我们信仰的传统是什么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请大家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，创世纪第25章。这段圣经是很熟悉的经文，19节到34节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，然后这里就讲那个故事哈，他们生了那个孩子的故事。然后呢，这个故事是告诉你说，以撒的太太利百加怀孕了，怀孕了呢，肚子里面的两个双胞胎的孩子彼此相争啊，彼此相争。好，然后他就去求问耶和华，我们看下一页，耶和华对这个对他说啊，就是对利百加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。哈，这族讲的是我们知道那个雅各，哈，必强于他的哥哥，他的哥哥是以扫。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哥哥以扫要服侍弟弟雅各。生产日子到，果然腹中是双子双胞胎。啊，这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。他告诉你，以扫善于怎么样打猎。雅各呢，为人安静啊，很少双胞胎是一左一右性格差这么多的。总而言之，一个毛很长，一个没什么毛，一个外向，一个内向，这两个人的特色就是这样。圣经一开始给你一个非常矛盾的对比，这两个人应该是双胞胎，他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双胞胎，至少感觉让你们，如果我们的感觉是同卵的双胞胎，应该两个人长得很像，对不对？好，就他们两个长得那么不像，有可能是异卵的双胞胎啊。但是不管如何，这两个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生，这个个性未免差太多了。哥哥很喜欢这个打猎，弟弟很喜欢插花刺绣，至少是为人安静内向。好，这两个对比为了整个雅各的人生埋了一个很特别的伏笔。雅各的生命就在这个传统当中长大。那圣经的故事告诉你，爸爸爱谁？爸爸不是爱雅各，爸爸爱以扫。妈妈呢，爱雅各。我想这种偏心的俗话在家里面大概也不会很稀奇了哈，就是总是会有不小心多爱一点的哈，跟不小心多骂一点的状况。那么在家里面可不是不小心是有预谋的，或者是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的。为什么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呢？我跟大家讲这几个点连在一起，说你来这个家庭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。首先来看这个爸爸以撒，以撒在雅各的一生当中，你可以找到以撒跟雅各讲过什么话吗？可以讲过什么话？你知道吗？你似乎找不太到的。最主要就讲两段话。第一段话就是雅各说谎话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他爸爸跟他讲了一段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祝福的话。另外一段话，27章，我们看经文的往下，我没有吃进去。好，再往下，再下一页。好，这是祝福的那段经文。好，祝福的经文到 ending 的时候，我们来看28章哈，经文应该是没有记上，今天手上的圣经创世纪28章。因为哥哥知道弟弟抢了他的祝福，哥哥很生气，哥哥于是就要怎么样杀弟弟。妈妈很担心一天之内这个会死了他的儿子，所以他就跟儿子说：“你赶快逃亡哈。”那在逃亡之前，他的爸爸以撒有没有就跟雅各说了一番话？那番话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要去哪里娶老婆？去一个叫做巴干亚兰的地方娶老婆。那个地方是你妈妈利百加她的家乡。”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想到哪一件事？雅各曾经差的仆人去帮，就是以撒娶老婆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，以撒又跟他的儿子雅各讲说你要去娶老婆。天哪，真的是没有交代这个爸爸跟儿子讲什么。突然间讲严重的话的时候，就是要告别他那个 say goodbye。 然后呢，这个话就是 赶快要讲说我爸爸以前怎么样，好帮我娶到老婆儿子啊，那你赶快也要如法炮制。哎，这个爸爸没头没尾的就插了这一段话，跟他说你要逃亡，逃远了，逃去你的这个妈妈的那个娘家这样。这个父亲跟儿子对话的过程当中，你觉得很有趣的是，爸爸并没有交代那个为什么，没有足够的教导。这个爸爸确实是对他的传统非常的坚持，因为你爸爸这样来，那么你也要这样。好，你的儿子或者是我当中如果有孩子的人，他可能会体会，他可以问一大堆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？他问你，反正就是这样，他为什么？那可能雅各呢？爸，为什么我不能够路边看到漂亮的就娶？一定要去那个巴旦亚兰娶？不，为什么？反正就这里娶就对了。这个东西呢，给他的大姨嫂听见了，姨嫂偷偷听见说，原来爸爸爱的是像弟弟一样哈，要家这里娶那么好，我不要再娶这里的，我娶别的。结果那个姨嫂听见爸爸跟雅各讲的，真心告诉你说，那个必娶的老婆，你看这个家里面的教导是乱七八糟，爸爸从来不让孩子当面清楚。所以呢，这个以小当中偷听的方式来理解我的神，这个传统这么重要，这个传统这么重要，这件事情这么影响这个家族血统纯粹性。不要忘记，我们之前在谈亚伯拉罕的人生的时候，提过那个血统纯粹性的那个神学的概念。亚伯拉罕渴望维持这个纯粹性。那么，如果是这样，这件事情在这个信仰、这个家庭承受上级的基础里面这么重要，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教导呢？但是你会发现，这个爸反正就活在传统的里面，没什么好多说的。maybe 他没有好好的想过，到底这个传统要表达是什么意思？爸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然后看妈妈又怎么样？爸爸活在他的传统里面，这个传统是只有坚持却没有教导。而妈，刚刚你25章的经文，妈妈肚子痛，她的老公说要去问上帝吧，他就去问上帝，上帝果然就告诉他那个肚子里有那个肚子。好，这个妈妈是怎么样？是押宝，对不对？是押那个小儿子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妈妈，早被人家提醒，那个押小儿子、疼小儿子才有祝福呢。因为以后那个小儿子会比大儿子可靠，所以妈妈得到了最佳的情报、一手资料，从小就疼这个小儿子，带在身边，很贴妈妈的心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妈妈就拉着这个小儿子，就带着这个小儿子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个小儿子在妈妈谆谆教导之下的结果是什么？儿子手上端了一碗汤，买啊，妈妈不去了，去骗你爸爸，不要，去骗，不要了，因为我去骗他，我那个毛一摸就知道，没关系，我这里兔毛给你，什么毛给你摸着，好，你爸爸一摸那个毛，摸就知道你是哥哥。你看这个利百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教他的儿子？利百家坚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利百家已经知道了说，说你这个雅各要蒙神祝福。利百家的坚持合不合乎圣经？合乎。利百家对雅各的这个人生有没有盼望？有。这个盼望有没有圣经基础？有，都对。利百家完全了解这个传统应该要从你身上下去。利百家了解这个传统，他教导这个传统，问题是他用错误的方式怎么样教导这个传统。爸爸知道这个传统不教导，妈妈知道这个传统他教导，不过他用错误的方式教导，结果造成这两个儿子一生要面对，特别是前半段面对一个很大的悲剧。哥哥气弟弟，弟弟怕哥哥，在那样的环境的里面，难道上帝的应许非得要带来家庭极端的纷争对立吗？难道上帝的应许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吗？未必。问题是我们怎么理解上帝的应许？亚伯拉罕理解错，萨拉理解错，结果透过夏甲生出了一个以实玛利。在这个地方，利百加重蹈她婆婆的覆辙，又用自己的方法来诠释按着圣经真理所启示的那个意思，结果就搞了一大堆的问题。哥哥这个以撒啊、这以扫像爸爸以撒，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缺点你知道吗？圣经告诉你，雅各用什么样的方法很技巧性的把长子的名分偷来，他煮了一碗红豆汤。那个艾甲的爸爸以撒快要死，他以为自己快要死，结果耳后又活了几十年哈。他觉得他自己快要死之前，他要干嘛？要吃啊！你看，爱吃的爸爸就是一个爱吃的儿子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哈、哦，爸爸以撒爱吃，生出了一个啊，疼以扫的哥哥就也是爱吃，用红豆汤卖了他。爸爸是用吃法是羊肉炉啊，是什么之类的，也卖了他的啊这个树。所以你看，就那样子的一个传承问题，就会没有厘清之后，问题就会传承到我们。有人曾经在做初代教会历史研究的时候，对地方教会的历史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调查。 他们发现呢，在中国大陆山东一带啊，那个影响下来的地方教会的祷告有一个独特的腔调。这个祷告呢，就好像亲爱的上帝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慈爱的啊，完了都会。真的是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宗派他们祷告之后都有一个，他们就开始做研究跟调查，到底这个传统怎么来的？问啊，因为他们说那个长老就是这样，长老就说，哎，那个之前的长老就是这样，问到他们终于找出原因了，因为那个贾玉明他以前那个创办的那个牧者，他的牙齿不太好，常常祷告的时候口水还叫把那口水吸进去，这样，这后面的就听起来就是。啊，这祷告怎么样？特别有力量，很属灵的样子，大家都学这种腔调来祷告，非常的不错。它、啊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。我们在读那个中国教初代历史的时候，读到这一段，我们觉得它不太好笑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后来发现，在我们信仰里面，常常有这些，管他的，反正啊，曾哥这样，庄哥这样，什么哥这样，或什么长老这样、啊，反正这样就对了啦，就做就对了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很可能我们是因为那一天怎样怎样，我们只好做好怎样，结果大家都觉得那干脆应该怎样。我们的信仰传统常常在不清不楚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一路活到大。你不要怀疑，你看我们的主日学学生，他们上了主日学一路上来，你可能问他很多圣经的故事，他想当然耳的告诉你这故事就该这样，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？很可能那个故事他之所以觉得是这样，是因为他的主日学老师那边心情怎么样，然后他就教导出那个样子，所以他就觉得是那个样子。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理清楚自己信仰的传统，我们会重蹈雅各跟以撒的覆辙。我们应该怎么样厘清？第二个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厘清我们的信仰的传统。暑假到了，暑假呢，基本上是基督教营会的旺季。我曾经在一个寒假，我们不要说暑假，暑假很长的，你可以参加很多。我曾经在一个寒假里面，寒假就一个月，扣掉那个过年一个礼拜，剩下三个礼拜。你知道我三个礼拜参加几个营会吗？三个礼拜参加五个营会，好，毛起来参加这样。还有那个营会之前的组长训练会，哦，我算一下，我那个参加的营会，我参加过那个第一届的战斗营，对，第一届的新兵营，那个寒假，我参加万国敬拜战的捷径小组长训练，再参加万国敬拜战的捷径在中原大学的营会，我参加教会的退休会，我参加团契校园团契的营会。我参加一堆营会哈，那个在教会机构的光谱里面有不同颜色的光谱哈。什么都参加，有那种比较灵恩一点的，有那种比较所谓的不灵恩的，有那种比较批判的，有那种很查经的，什么都来，什么都参加，然后都觉得很丰富，什么都觉得好。可是呢，寒假是五个，暑假就可能很多人就更不止，再搞个短宣队，再做一个什么什么加加加一大堆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一些不同的营会背后，他所表达的，他所要传递的某一些信仰的传统是什么？对我们来说，你有什么好传统不传统？你随便随便，先拿到光泉的产品，先拿到味全的产品，先拿到什么？你去大卖场，你什么都可以买得到。所以我们已经很习惯，什么东西都加在一起，没什么不好，或许没什么不好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你没有理清楚，很多东西放在一起，可能就会产生问题。在这么多的信仰传统的当中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，许多不同的信仰的传统之所以会产生，一定有它特殊的时间。文化的背景，在那个特殊的时间跟文化的状态里面，他为了要解决那个时间跟文化当中所面对的问题，所以他产生了相应的策略。这个东西可能在美国成功，可能在印尼成功，可能在新加坡成功，但是我们呢要把这个经验直接移植到台北的某一个体育馆，或者是台中某一个大学的礼堂，我们要在那个地方办那个活动，请别的地方的即可讲员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没有所谓好与不好，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转化，传统的转化。今天基督徒面对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是，我们什么都听，可是我们自己里面却没有一个整理的机制。我们总觉得每个都好，可是你又隐隐觉得，这一些所谓什么都好的这些牧者，你要叫他们都坐下来彼此对话，他们会不会完全认同对方的那个信仰的传统？未必，未必。但是你可以去参加唐崇荣牧师的。礼拜三的晚上的这个查经，你也可以去参加这个敬拜赞美的特会。可是你可以想想，你要叫唐崇荣牧师跟某一个这个敬拜赞美特会的那个 leader 坐下两个人对话，就是这个同样听不在一起。说他们听不在一起没关系，你听得在一起就好。我们的信仰传统需要做一点厘清。记住我要说，这个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，这个是你怎么样把 上帝这个不同丰富的图画，当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要思考这些不同图画背后它要传达的是什么。很多时候基督徒心中充满了不同信仰的图画来到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在台北的教会，这是一个高度流动的教会，弟兄姐妹来到一间教会的里面，所以什么是教会，什么是礼拜，什么是信仰，有着不同的图画。一个讲到下来，你可以用你的图画套进去说，啊，这个是我不要的，这个是我不爱的，不过你爱的是什么又未必说得清楚。正是今天基督徒面对一个高度特会淫会活动多到爆的时代，我们需要很严肃面对的一个问题。这些问题如果不厘清的话，我们可以很热心，可是我们好像一直绕，这个也好那个也不错，每一个都来，但是到底我们刚刚怎么样去认识我是谁，我的教会，我的信仰团体里面，我们这个特质，我们这一代正面对什么样的问题。除非我们经验过这一个分析整理的过程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见证出我们信仰的传统。雅各的一生展开在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的里面，亚伯拉罕在创世十二章从上帝那里承受了一个应许，这个应许是要往前走，于是亚伯拉罕往前走。请问我们在读亚伯拉罕的人生故事里面，亚伯拉罕有没有犯错？有啊，亚伯拉罕犯错。他儿子以撒有没有犯错？有。亚伯拉罕怎么卖太太，以撒也曾经否认过，那是我的太太。亚伯拉罕的借口是那是我妹妹，以撒也用同样的借口，那是我妹妹。所以你全部都一样，以撒爱惜他的儿子，以扫也爱惜。所以这个故事一路都走下来，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人格特质、家庭背景、思考的限制，我们有着这些限制，然后活在上帝的应许里面，我们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体会上帝的真理，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事实。雅各是这样子，雅各走到他的一生当中，他的人生的前半段用尽了各样自己的方法去碰、去跌倒、去体会、去实现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意思。刚刚我们在听在唱那个敬拜赞美的诗歌的时候，请问大家最后一首诗歌你记得是什么诗歌吗？台语圣诗，有印象，279，真厉害，知道第几首哈？台语圣诗这首279的圣诗哈，是我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第一间神学院的校歌啊 ，Without My Vision， 那个普天颂赞好像翻译成这个成为我意象。那这首诗歌哈，在我那个年代，那个学校的年代里面，我唱的没什么感觉，因为要一直唱啊，常常做什么比赛就要唱这首校歌这样。你大学毕业了或者是在读书的人，你还记得你高中校歌、国中校歌讲一种，谁理他啊？校歌就是那种很八股的东西，常常唱，然后那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种东西都是校歌哈，所以你不会再去理他。但是当我毕业之后，我在唱这首校歌的时候，有时候因为这是圣诗嘛，常常会唱到，那种心情截然的不同。为什么截然的不同？我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办法体会这个校歌所代表的东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那个学校的里面，姐妹们在学校神学院的里面哈，要穿裙子，不可以穿裤子。姐妹的裙子一定要过膝盖。那弟兄呢，上课的时候你不能穿 T 恤，一定要穿有领的衣服，不管是圆领的也好，一定要有领的衣服。弟兄不能穿牛仔裤上课，要穿西装裤上课。好，去图书馆不能穿短裤，你穿凉鞋要穿袜子。我那个年代。我们那个神学院这个传统感，不过他那个神学院是很辛苦，是什么传统？这个是传统吗？那神学院每一天早上啊，全部的一起成根，就是这种传统。成根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啊，全部的一起成根，还有人一起玩祷啊。感谢主，那个神学院改变，以前是每一天要一起玩祷，改成一个礼拜两次啊，我们都抗争啊，不要一起玩祷啊这样子。然后晚会全部还点名，你知道吗？做礼拜要点名。我说天哪，活在那个传统的里面，好讨厌，怎么那么传统呢？好，丫头，我好辛苦，我不要这个传统，可不可以？好啊，可以啊。之后我就去到另外一间神学院，是完全没有这种东西的。啊，我们那个神学院，以前的神学院晚上10点钟要熄灯。我之后那个神学院呢，我们叫养鸡场，晚上就是亮很多的灯，这样大家在读书啊，养鸡场。白天你睡到几点没人理你，你就要上课去上课就好。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但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才会怀念说，哦天哪，以前那种人跟人的关系超好的，全校要一起到。坐着，然后一起祷告，才能吃饭，三餐都这样。 然后你吃饭那一桌的同学是固定的，中文部、英文部固定，然后半个学期再大风吹一次，就这样吃饭，都要这样，然后每个人都要扫厕所，管你是大牧师去补，要分配扫厕所、扫地这样。天哪，那是什么传统？可是当我离开那个传统之后，我说天哪，我好怀念那个传统里面的某一些东西。未必那个传统的过程每一个一天我都喜欢，因为那个神学院是不可以看 R 级的电影。我们那时候争论最大的是那个辛德勒的名单，神学院院长明定谁都不准去看辛德勒的名单，因为他是限制。好，我们大家都天哪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？好，可是我偏偏那么爱看电影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痛苦。可是我走了之后，我重新去诠释那个传统，我发现那个传统活在我的心中。那个传统不是用一把尺，虽然我觉得那个传统像结一把尺，可是那个传统却给我看见他们在那个传统里面，我的同学们对服事的认真，对服事的那个很严谨的态度，跟很渴望服事上帝跟为上帝征战的那个心情，是我在另外一个传统的里面我觉得失落的、缺乏的。每一个传统看起来充满它的限制，所以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回过头去看那个传统，你可能会看到那个传统有很多你以前看不到的东西。我的同学里面有很多人，有几个，我们班有三个同学，有些人在缅甸宣教、中国大陆宣教、非洲宣教，在不同的地方宣教，还有一个在土耳其。但在不同的地方，我每次想到我们一起的生活，在想到我自己的生活，我觉得过去的传统就活在我的面前，我们大家分享过的东西。你今天在和平教会生活，你活在某一个传统的里面，虽然我们的传统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和平教会的传统是什么。和平教会是一间长老教会的教会，那你们想过长老教会的传统又是什么？长老教会叫做改革中的教会，改革中的教会在长老教会长老们的传统里面有一个，有两个非常特别的事情。第一个特别的事情是，改革中的信仰传统里面，那个改革，活活泼泼的改革，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传统。改革是一个传统，如果改革本身是一个传统，你怎么样思考跟反省自己的信仰？第二个，如果改革中的传统，我刚刚说除了那一个改革之外，那个常常反省跟检讨自己之外，加尔文在认识上帝的这件事情上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叫做信心。人除非对上帝有害怕的心，否则不能够认识上帝。这个害怕上帝、敬畏上帝、敬虔的态度，是基督教长老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上帝的传统。如果敬虔、敬畏的态度和不断的改革是我们信仰当中，在这个长老教会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传统，那么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个传统。如果你可以开始回过头来去检讨自己的信仰，我的信仰为什么一定得这样，为什么是这样，或者是你批判自己，为什么我这么相怨，或者是为什么我这么人格分裂，为什么我开始，你开始跟自己对话，不满意自己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你在活出一个传统，活出长老教会不断反省自己，反省自己跟社会文化对话的一个传统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传统。第二个，你要思想的是，我活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，我对上帝还有那一份敬畏的心吗？如果没有对上帝一份敬畏的心，那我常常埋怨说，哎呀，我讨厌这个，我讨厌那个，我不喜欢这个，我不喜欢那个，这个感觉很差，那个感觉很烂，或者是我的信仰都没有收获，没有得着，我们可能就不能够这样埋怨。因为对加尔文的传统来说，你要真正能够认识，除非你敬畏，如果不是个敬畏的人，你就很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上帝。这个是改革中信仰一个相当重要的传统，是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活在那个传统的里面，你学习去理清楚，到底我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的背景里面，我应该怎么样来体会我的信仰，整理我的信仰，进而能够见证我们的信仰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啊，你信实和广大，是一首很传统很老的诗歌，但是这首诗歌表达的上帝没有改变的那个信实的工作。这个没有改变不代表上帝一成不变，上帝的信实没有改变，但是他却可以天天更新。